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一名法官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得法实修。我于1995年6月得法，修炼前是个深受邪党毒害的无神论者，从小学到大学灌输的是邪党党文化的无神论邪说，从事的工作又是为邪党执法，什么气功、边缘科学根本就插不进来。1995年初的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家里沙发上，突然见到地板上出现一座金山，金山上有个金盘，金盘上坐着一尊金佛。我以为是幻觉，就闭眼不看了，可是心放不下，一会儿睁眼看看还存在，又闭上眼睛，一会儿我揉揉眼睛再看还存在，是真的，再仔细看是真的，再看就没了。1995年3月，当时我患头痛症，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内科大夫，他介绍我学法轮功，送我一本转法轮。我得到宝书，一天一夜一口气读完，就像生命等待已久的就是这个大法，破除我思想中很多不解之谜。得法后那种喜悦真是无法言表，从内心深处都觉得大法好，见谁都说大法好。我首先向单位同事弘扬大法，请大法书籍给领导看，给同事看，向家人、亲属、同学、朋友弘扬大法，处理事件向双方当事人弘扬大法，使很多有缘人得法走入修炼。得法后，我在学法上下功夫，按照师尊法中讲的，严格要求自己，实修自己，守住心性，主动同化真善神宇宙大法，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我原来喜欢看杂志、报纸、电视新闻，得法后我什么都不看了。每天晚上学法到12点以后，早上4点到练功点练功，身体改变很大，头疼、胃病都不翼而飞了，无病一身轻。我用大法开启的智慧指导工作，用大法在工作中显得神迹来证实大法是超常的科学。1995年，我年中应完成案件指标20件，但因为年初领导要调动我的工作，没有给我分配案件。但到了11月上旬，调动仪式撤销，而我只完成了4个案件。这时，离12月上旬办案数截止只有一个月。办案指标不完成，年终考核不称职。当时我想，我修大法会出现奇迹的。结果在一个月里，我实际结案20件，而且都是争议大的房地产案件。我超额完成审理案件4件，院领导、同事都很震惊。庭长说，按你这个速度，全庭的案件你都包了。我就弘扬大法，告诉他是大法给我开启智慧。在工作中，过心性关时又发生。我想我是练功人，心能放下，什么都能放得下。最大的一次心性关是我处理一件房地产案件，判决后被告上诉，最高法院让我去汇报案件，我带书记员汇报。事后我听同事在院审判委员会无中生有说我带原告去给最高法院送礼，院长找庭长谈，庭长找我谈，我说明情况，拿卷宗给他看，书记员记录。当时心性到了极限，晚上下班后，我反复抑制自己，告诫自己是练功人，不和常人一样。师尊的法打入我的脑中。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当然，我们可以善意地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选自《转法轮》。然后我看到一个长方形的托盘 从托盘外面往里面扔白色一团一团的物质，大约有七八团。我从法中明白了，师尊给我安排转化业力，我承受了痛苦，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他栽赃陷害我，给我白色物质德转化为功，我心性得到提高，从法理中得到升华。清理720。1999年初，我向单位弘扬法轮大法，找机关党委领导谈，现在要想解决干部不贪污腐败、司法廉政，组织全院人员学法轮大法，不收礼受贿，秉公办案，严肃执法，文明执法。请你和院长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多功能音乐厅放我师尊的讲法录像，让全院人员听课。这位部门领导说，你的建议很好，我请示大院长。经请示后告诉我，院长同意，但说不能以院的名义，以你个人组织。这样，我院三位同修一起弘法，我负责交工，一个负责组织人员，一个负责放师尊讲法录像，使全院的人员都闻到佛法，并使不少有缘人走入修炼。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就在当夜，在全国非法抓捕各地辅导总站负责人。得到消息后，我省市大法弟子纷纷去省政府上访，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负责人。7月22号凌晨4点，我们去省政府上访，被事先准备的武警、警察驱散，并将大法弟子强行用车拉到各区学校、公园、体育场等场所，非法登记排查。我被警察以上访谈判三条是我写的，提供法律自助为由，将我送到宾馆非法监禁3天。公安分局刑侦队2名警察陪着我。我给他们弘法，讲我修炼的故事。在1988年办理一起房地产案件，一方是个体户，对方是省建筑设计院。个体户有理，一二审败诉。在申诉期间，个体户通过关系找到我住处，提议黑底包钱来了。我告诉他，我会秉公处理的，从不收当事人一分钱，你把钱收好，拿回去。他很感动，把钱带回去了。第二天周日，我抱着4岁的儿子去市场，儿子要买香蕉，我没买。儿子他哭着说，让你买，你说没钱，别人给你送钱你不要。我对儿子说，不能要别人的钱，他给钱是为了打赢官司。再说你花别人钱，别人就没钱花了。妈妈挣的钱是有限的，不能见啥要啥。记住，以后不需要东西，我给你买啥是啥。事后我又带他去市场，见着好吃的就像没看见一样。我告诉看守我的人，我那时只知道不索取别人的东西，别人会受损失。得法后才真正的明白，宇宙中有一个理，叫做不失不得，得到不该得的就会损得，用自己的白色物质给对方补偿。我修炼后处理的一些疑难房地产案件，结案后当事人送轿车住房的都有，我都不要。几千万的案件调解结案，当事人双方共同设宴，请我们合议庭和院领导，对领导说，我们的案件在别人收押2年后没结案，到审判长那儿1个月就结案了，连我们一口水都没喝，这样的好法官太难找了。2名警察听后感动的眼里噙着泪花，一个警察说，这大法太好了，我也得学，你咋不把转法轮带来，我也看看。还说，你处理调解案件，当事人给你钱就要，孩子太苦了，要个香蕉都没吃到嘴，还挨一顿打。我说，修炼人是有严格心性标准要求的，当你明白那层理后，你也会那样做的。法轮大法从92年红传，1亿多人修炼，社会道德回升，人心向善，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一意孤行，疯狂迫害法轮功，电视滚动式的播放，栽赃陷害法轮功，没有一条法律依据，你们说谁正谁邪？另一警察说，我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谁是邪教？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我听后心一震，为这名警察能识正邪、明善恶而高兴。 之后，公安分局将我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第六天凌晨4点至9点，我听到另外空间的美妙音乐。我想我该出去了，这不是我们修炼人待的地方。上午9点，我单位领导同事来接我，市公安分局法制科科长、副科长找我谈话，让我写东西才能出去。我说我练功没违法，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不是立法，是属于行政文件，是江集团违背宪法，迫害无辜民众。最后科长替我说，副科长记录。我说你不能代替我，我也不签字。他说你们单位等着接你呢，也没说什么，只是过程叙述了一遍，僵持了一会儿，还是签字了。出来后明白了，签字就是配合了邪恶的迫害，给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污点。有了这次教训，我在以后的修炼中用法归正自己。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次抵制恶党逼上电视。出来后，市公安局副局长让我上电视，说不练了，来显耀他的成绩。我说我练功没有错，我可不能背叛我师父，背叛大法，让我上电视造假欺骗民众，这绝对办不到的。上班后，领导让我写检查提高认识，我就写学大法后的美好，大法的神迹，被大法熔炼心灵后的美妙。庭长说你这样写不行，得转变认识。我说我办案以事实为根据，我修大法也以事实为根据。庭长就把我写的材料交给院长，院长就在处级干部大会上念我写的弘扬大法的材料。我坐在那儿想，院长念，同事听，都会得福报。院长念完我写的材料后，在座的处级干部都开怀大笑，随着笑声散会了。我内心为大家能理解大法而由衷的高兴。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江魔头3天2头就下达文件污蔑法轮功，院长就在处级干部会议上传达。每次开会，院长一说传达关于法轮功文件，大家就哄堂大笑，可见江氏集团不得人心。省委书记是江魔头的死党，迫害大法的急先锋，给我院施加压力要处分我。我院就让我写认识，我就弘扬大法，写一次说不合格，再写一次又说不合格。庭长顶不住压力，找人替我写，但谁也代替不了我，你们写的我不承认。院里给省委打了20多次报告，在这期间院里找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我，我正念抵制，告诉他们对我采取任何手段让我放弃大法修炼都是枉费心机，我的生命是为大法来的，第二次解体了邪恶逼我上电视台，脱离大法的恶行。第三次是省委机关工委对我院领导讲，你让他上电视台讲，说明他不学不练了。领导找我谈，我说我学大法和上电视台没关系，想用迫害我而升迁的念头灭掉，你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他再让我上电视台，我就直接跟他谈。我院领导把我的意见转达了，他说算了。1999年10月25号，江魔头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污蔑法轮功是谋教，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社论给迫害定性，江氏流氓集团组织中直机关、各省直机关开会揭批诬陷法轮功，省里找我院领导让我参加会议，我不去。庭长说这次你不去就撤庭长、院长的职，你就看大哥的面子去应付一下吧。我想我是修炼人，也得替别人着想，院长混个副省级也不容易，院里为保护我也没少付出。师尊的法在我耳边响起，一个不动就知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就同意了。 第二天开会，到省法院发言时，会议主持人点我的名字，让我说。我回答，不说。点我三次，我回答说，不说。会议结束后，领导跟我说，亏得你没说。他是害怕我正式大发。我是想要正式大发，但邪恶会将录音进行剪接，然后进行造谣陷害。没有我的声音，他们造不了假。邪党四次逼迫我到电视台讲脱离大法，想利用我来转化其他大法弟子。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正念正行，解体了邪恶因素。在反迫害中正式大法。1999年9月，我地区有20多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为大法鸣冤上访。我也准备去北京正式大法，但请假得经领导6道手续审批。我被限制自由，出门办事派车，书记员陪着，下班机关党委书记、邻居看着，我都不承认，否定他们，做我该做的事，和同修交流，走出正式大法。单位停止我工作，我就学法、背法。2000年5月，我调离停案工作，负责接待，我就利用工作条件与同修切磋，去北京正式大法。很多同修都走出来去北京正实法。我于同年11月去北京，当时说整体去天安门正实大法，我没联系上同修就回来了。第二次12月中旬与同修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法轮大法好，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震慑了邪恶。我被劫持到天安门广场公安分局，那里关满了同修，我们一起背师尊新经文、新字明、论语。后来我先后被大客车拉到大兴县，劫持到乡派出所，又关到大兴看守所。2天后被单位接回，送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3个半月。出来后又被单位劫持到省直机关，在省戒毒所办的洗脑班，非法关押1个半月。2001年，我们学法小组整体正式大法，上午学法，12点发完正念后去发真相资料，在发真相资料前先邮寄真相信件，然后到邪党公检法司党政机关、邪党黑窝近距离发正念除恶，晚上回来准备第二天大法真相资料和其他正式大法的项目，如写揭露曝光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文章，一忙就到凌晨2点以后，4点开始练功。当时邪恶很猖狂，发真相资料被邪恶跟踪，在师尊的呵护下，正念正行始终做着，整体心性提高升华很快，去掉了很多人心、执着、怕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等等。在正实法的过程中，法理展现给的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中更新为新宇宙中的生命，新宇宙的生命是无私无我的正觉，是完全为着别人的。在正实法中就要放下自我，去掉私，真正从旧宇宙群体中走出来，才能在正实法的修炼路上逐渐同化为新宇宙的生命。在这期间，大法弟子做的项目需要整体配合协调，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因素间隔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我们形成整体，学法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使做的项目得以落实。2002年4月，迫害元凶罗干到我省，我们整体配合除恶，形成了强大正念整体除恶。同时全省大法弟子做插播电视真相，罗干当时就发疯，叫嚣要抓6000名法轮功学员，结果成为泡影，他自己差点命丧黄泉。人间不是他逞凶的乐园，正邪大战震慑了邪恶，邪恶旧势力操控恶境，企图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同修不在家或去外地了，我认为有师尊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修炼靠的是正念，谁也动不了。我连续昼夜除恶，写揭露迫害文章，我家有恶境蹲坑，出门恶人跟踪，我发正念让恶人向反方向走，恶人就背道而驰。正法的事一天没耽误， 我们几个同修形成整体协调，恢复资料点、学法小组，与同修交流，走出来正实法。具体分工，整体配合，在法中修，默默地做，助师正法，救度着众生。2002年底、03年初，海外大法弟子将江魔头告上法庭，中共协党叫嚣，海外学员起诉江魔头犯罪，国内学员没起诉犯罪，诋毁罪恶。为了配合整体将江魔头对每个大法弟子迫害罪行传入海外法庭，我们分别组织学员开法会交流，由学员写出被迫害的事实，然后我整理修改再转发。我去同修处，被蹲坑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我单位、区法院等五个部门及我家属找我谈话，让我写保证脱离大法，释放我回家。我说，我没有违法，是你们执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我，违反宪法，必须无罪释放。院领导讲，你不写保证，说出去不参与法轮功也行。我说，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也不需要承诺什么。领导最后说，给你3天考虑时间。然后区法院办案人让我在听审笔录签字。我说，你们给我定有罪，我无罪，我不签字。事后得知，我要在笔录上签字，就放我回家。3天后，我也没有答应邪恶的要求。最后，区法院非法判决2年徒刑。我向中级法院上诉，二审维持。在送达判决书时，我问，为什么给我定罪，找出法律依据。办案人说，找你们院长去。这就是中共协党统治下的法律，练就判刑。不练就回家，哪有法律的尊严，哪有人权可言。当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1年，剩下1年的时间就不转送监狱。邪恶为了转化我达不到目的，想给我加刑，让看守所所长转化我。我给他讲真相，他听后非常感动。我被关入省女子监狱集训大队，集训大队副队长找我谈话，逼我转化。我和他们讲真相，我跟我师尊兼修大法到底，谁也动不了我。从现在开始，你们想转化我的念头都给我灭掉。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我的强大正念下，近13个月的时间，集训大队恶警一次也没找我转化，正念解体邪恶企图对我迫害的恶行。我与同修整体配合，整点发正念，减少减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我出狱的前一周，恶警告诉我的孩子，出狱时让省610来，否则不放人。我告诉孩子，绝不找610，和他们没关系。我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操控恶警、邪恶610组织对我的迫害。那天上午8点多，我找集训大队长说，我孩子等急了，我该走了。他说，找省610来接你，他们不来。不来就得我们610送你。我说，我回家用不着610送，和他们没关系，监狱法也没规定610送。他说，你等等。我继续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因素对我的迫害。10点多，我又去找集训大队长说，我得走了，不能再等了。他说，我送你下楼，一直将我送到大门外，看我上车。我走出魔窟后，邪恶610指使邪务人员给我打电话，说要谈法理。我说，你们助纣为虐，还配谈法理？再也不许来电话。他们真没敢再打电话来。社区委主任来我家，我给他们讲真相。明白真相后，问退党咋回事。我说，邪党建国以来，害死了8000多万民众，现在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犯下滔天大罪。天要灭他，谁退出谁得救，否则就是他的一员，就一同销毁。所以要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他们明白了真相，不再干扰我了。这次被邪党非法关押2年，在师尊的呵护下，正念正行闯出魔窟，但教训是沉痛的，给师尊正法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通过向内找，干事心强，学法浮在表面，不静心，修自己少，看别人多，证实执着自我， 发正念清除外在的多，清除自身的少，还有意识不到的因素，加上历史上留下的业力。心系救众生。大法弟子的修炼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肩负着历史使命，兑现史前大愿，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正法修炼开始，我就向世人讲大法被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实真相。我把讲真相救众生融入生活中，我讲真相的基点只为救人救众生，是常人空间一切不见，就是救人。平时乘火车、长途客车、市区公交车、出租车、超市、早市、公园，面对面讲真相，不错过有缘人。一次我在火车上给一个人讲真相，他说在省公安厅工作，我给他讲真相，让他退出协党。他说那我能退吗？我问文化大革命时你干什么了？他说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成反革命。我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他说我哪是反革命。我说协党陷害你，给你精神上造成了多大伤害，你还认为他好？你看看九平共产党就会分清正邪了。他说我认为打击法轮功是错的，练功人没有错，你帮我把党员退了吧。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家附近修路桥，我经常给工人讲真相。一次对一个工人讲，你干活脑子别闲着，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得福报。他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念法轮大法好。我说你心里抵触大法，是听信了邪党造谣宣传。这时来了一个男人，就针对我来了，你宣传法轮功，到楼道发小册，有钱救济残疾人。我说救济残疾人，救他一时，救不了他一世，让他明白大法真相，永远得福报。再说他残疾是有因缘关系的，他更不理智地说如何如何。他在离我两米多远的地上转圈走着说，我站着不动，用眼睛正视着他。他说了长达半小时，然后他突然180度大转弯走近我说，你真能忍，我这么说你都不生气。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会动心的，只是觉得你被邪党的假说毒害得够苦的，我再说又会给你增加一份痛苦。他非常感激地说，实话告诉你，我是搞文字的，我单位有6个练法轮功，5个被判刑，现在就有1个学的，还不像你出来讲，那5个都不练了。我说你是作家，他说他是搞科研的。我说我去你单位看看同修，他说不能告诉你，说实话我练法轮功比你练得早，我看说的和科学不一样就不学了。我说师尊慈悲苦度我们，看一个生命的全过程，今天师尊还给你机会，你为什么得了法不修了？是被人世间的假象迷住了心智，没真修。他说是没真修。我给他讲了师尊正法的进程，大法在世界的红传形式，还问他是否有大法书，他说有。我说快走回来修炼吧，为了众生，为了你生命的永远，兑现史前大愿吧，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他说谢谢。有一次我在大桥下讲真相，看见路边2位女士，我去向她们打招呼说，看景呢？别光看景，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一个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我不想在他这儿花时间就走了，走几米远，我想他不明真相就不能得救，又回来了叫他，这位大姐你过来，他就过来了。我问他，你刚才说法轮功不好，你听信邪党造假宣传迫害大法，这不是对你生命不负责任吗？他不语。我看他明白的那边醒悟了，就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我就走了。他看我走远了，传来一声，你走好，别绊倒了。我心中一阵感触，如果我敷衍，这个生命就不能得救。 因为我不放弃信仰，2004年底被单位开除公职，停发工资。2007年，我去省里找610主任，让他给我恢复工作，趁机给他讲真相，让他看酒瓶。他说，他搞这个的，能不看酒瓶吗？我劝他退出协党，选择美好的未来。他说，你要给我退了，今天就出大事儿了，意思是要绑架我。我说，我当然不能代替你退，生命走向何方得自己选择。你说出大事儿，出啥大事儿？我告诉你，真正的大事儿是你远离坟墓。他一句话没说，把我送到门外。我在省委大楼近距离发正念。2009年，我又去省里找610主任，问为什么不给我恢复工作。他说，你不转化，不可能恢复工作。你得上电视台讲，不学不练了，得录音录像，让大家知道。我说，从99年江魔头迫害大法弟子，依照哪条法律了？法律哪条规定练功犯法了？你们多次逼我转化，上电视污蔑大法。我告诉你，你把想让我转化的邪念都给我灭尽。我的生命是为大法来的，你的生命也是为大法来的。其实你也明白大法好，也了解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只是你为了名利，惧怕邪党违心的干着，迷住心智的干着，对自己的生命太不负责任了。他沉默良久，最后拍拍我的肩说，以后你别再来了，我也不干这份工作了。正念解体了操控他的邪恶因素，他的良知终于战胜了邪念。正念显威力。2006年12月初的一天，当地派出所警察按我门铃，当时我房间地板上放着酒瓶、真相资料，现收拾来不及了，我就下楼了，在三楼碰上。我问，你们是派出所的，你们身为警察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害，你们不履行职责来干扰我正法修炼，将来大法怎么给你们摆放位置？他们说，别在这儿说，影响不好。我说，你们也知道理亏呀，知道理亏就好，既然来了就是客人，请到屋里坐吧。管片警察坐在房厅，另一个站在走廊不进来。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是来看看，知道你冤枉。我说，何止我是冤枉的，千千万万大法弟子都是冤枉的。江魔头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现在想逃避审判，把责任推在你们这些执行者身上，让你们当替罪羊。你们要心生善念，保护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管片警察看我住的房间，我下楼时孩子给锁上了。我说，我房间有我师尊法像，有大法书籍，你们看了要拿走，你就对大法犯罪。你对大法犯罪了，我有责任，所以不能让你看。他说，我们保证不拿。我说，你得做到敬师敬法。就打开了房门，他们立正，双手放在两侧裤线上，站在门外，眼睛直看师尊大法像，长达60多秒，然后就走了。强大的正念之场把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2007年末，我和同修去外地讲真相，很多人做了三退。在回来的火车上，同修给一个军人讲真相，被这个军人恶告，这个人是军队610头目，想通过此恶行立大功。我们被乘警叫到餐厅，我发正念讲真相，警察翻我皮箱，我手机、电子书、 MP3 都在里面。警察打开箱子看看就关上了，下车后叫我们到乘警大队。我发正念不停，讲真相，并和几个警察明白那面沟通，让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犯罪，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在我的正念作用下，警察到我待的房间坐不住，说头疼，转身就走。我发正念清理完该回家了，可同修在另一个房间，警察还在问话。我告诉他，自身空间场转化，快发正念清除，回家午夜12点发正念。同修及时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很多警察说，没事了，你们回家吧。 一个警察明白真相得救了，另一个警察问退党是咋回事，我们跟他讲真相，让他看酒瓶，天灭中共是历史使然，三退保命。他听了很高兴，但有顾虑没退出。我告诉他，再有人让你退，别错过机缘，给他留下了慈悲与美好。我和同修走出成景大院，看到无数彩色大法轮在天地间飞旋，照亮了我的归途。2011年5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给修桥的民工讲真相，突然一个工头窜到眼前，他说，就你天天来讲，我举报你，说着用手去掏手机。我用眼睛盯着他的眼睛两秒钟，他就定住了，手掏不到手机。周围的民工三五成群地坐着等着晚上下班，这些明白真相的民工嘴里喊着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我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该走了。2012年初的一天晚上，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两人来我家。警察说，世界冬季大学生运动会要召开了，外宾都到了，在这期间你别外出，并拿16开纸让我写保证。我说，开运动会和我外出没有关系，不写保证。他说，你不写保证就在这张纸上签个名。我说，不签名。他说，你不签名就在这张纸上写上我们来过了。我说，不用了，我写你来过，不写你也来过，人做什么都有记载，只是人看不见而已。他说，那我们走了。18年的风雨修炼历程，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在正法修炼的归途上，每迈出一步都凝聚着师尊的艰辛与慈悲苦度。特别是在14年的正法修炼路上走得磕磕绊绊，当人心放不下时，师尊慈悲点悟着，当跌倒时，师尊慈悲地轻轻扶起，鼓励着往前走，使我在教训中走向成熟，在成熟中走向圆满，紧跟师尊向新宇宙迈进。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点滴体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不同人群智慧讲清真相。一位美国同修分享了自己电话讲真相一些心得和经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利用早晚的两个时段一定要打100多通电话，因为有这颗紧迫的救人心，师父给他智慧，讲真相过程中他听对方语音就能大致判断出身份，然后从不同角度切入话题，用亲切的语气也能让对方感受到祥和，更愿接受真相。语言简练，用一段话方式劝退，一般不会超过3分钟。以下是同修的交流。一，一般不用抹受印两个字。打电话过程也是个经验摸索的过程，劝对方三退时，我一般不用受印两个字。我个人觉得大陆人受无神论的毒害，有时用这两个字对方反而觉得像儿戏。我一般就说，跟着好人沾好光，跟着坏人沾倒霉，大部分听后会认同说对。当讲到中共高官活摘器官赚钱，我会说，国际调查组织的调查报告都有录音，我们都听过，这样有理有据的更增加了可信度。然后我再说，你想一想，跟这样的生命捆绑在一起，人不报天要报应，你看现在中国那个雾霾占大半个中国，那就是老天警示人，大难在后头。先生女士，你就记住某个化名，咱们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咱们保个平安。 我的祝福听懂了吗？对方说听懂了。当进一步确认是否党员时，有人会支吾不敢回答。我会说，咱们退出不是给人看，是给老天看，神佛降灾，咱得到神佛的保佑，用化名退，升官发财，不受任何影响。对方听后就会说出具体入过什么了。二，对方有怕心，不敢回答具体入过什么，如何应对？我一般不会再紧追着问，我会把话题转入法轮功真相，然后再讲，中共的60多个高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被国际起诉，善恶有报，他们以后还会被送上国际法庭。咱们老百姓是好人，好人不冤枉好人。法轮功红传世界就不简单，因为它是佛法，是修佛度人的，咱们别反对佛法。老天惩罚人的时候，咱还要得到神佛保佑呢，别仇视法轮功，记住法轮大法好。然后再说，咱们退出不是给人看，是给老天看，神佛降灾，咱得到神佛的保佑，用化名退，升官发财，不受任何影响。对方就同意了。对方退了后，我会接着问，你的丈夫老婆在吗？如果在，我会说，把我的祝福带给他，他的平安对你太重要了，我用一个化名帮他退出来，你问他同不同意，同意就生效。然后对方就会去问，问回来说同意，我会说，那好，恭喜你们夫妻都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三，对方真相全听了，还认为协党好，如何应答？我会说，真相全讲给你了，共产党搞了那么多的运动，哪个运动都不是为了老百姓，三反五反，六四大屠杀，现在又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赚钱，哪个是为老百姓干的？对方听后一句话都不说了。我再说，我把真相这样讲给你，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暴露给你，在罪恶的面前，你都没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老天能保佑你吗？对方说，要你这样讲的话，那中华民族就没有救了。我说，你说错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是共产党的子孙，共产党是西方传来的，是个西来幽灵，把咱们中国都糟蹋完蛋了。过去的皇上称为天子，是天的儿子，共产党无神论是遭天杀的。灾难来的时候，咱们还要求老天爷保佑，求神佛保佑的。你信共产党，你信马列，不信天不信地的，大灾难来的时候，谁能保佑你呀？对方紧接着就说，那好好好，我退。遇到这种顽固的不开窍的，语气有时要严厉些，才能唤醒对方。四，对大法有很深误解的基督徒如何应对？当对方一直骂大法不听真相时，我说，你既然是信基督的，我们师父都讲了，耶稣是个伟大的神，法轮功学员都很尊敬基督徒，神佛都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都应该相互尊敬，也希望你能尊敬我们的大法。听我这么一说，对方口气就变了，说，那我尊敬你。有的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修神修佛的，都是修善的，都是要做个好人在人间，目标是一样的。共产党是假恶斗，是无神论，他根本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认耶稣的存在。你信神，我信佛，咱们是一样的，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退出无神论的组织，咱们更好地信仰自己的信仰。有时对方会说，那我明白了，就退了。五，遇到没有参与迫害的当官的，认为三退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如何讲？有的当官的认为自己没参与迫害法轮功，认为三退和自己没有关系，这种情况可以换个角度讲，现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海外也在起诉他们，为什么？表面上是人在抓他们，其实是天意，法轮功是佛法，才能红传世界，咱们好人没有迫害过法轮功，但是咱们入党团队时都说过要为共产党奋斗终生，将来共产党遭天谴，咱们跟着就完蛋了，所以咱们要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送你个化名退出来，表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咱们没有参与， 咱们不受牵连，希望你好人平安，好不好？对方往往会说，好，好，好。有些人会主动问，天灭中共与我有啥关系？我说，当然有关系。你入党团队曾宣誓为他奋斗终生，表明他做的坏事你都要替他承担。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犯的是死罪，你能替他承担吗？你承担得起吗？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可是法轮功却是修佛向善的，这可是下十八层地狱都还不清的账。人死了可不是一死百了的，这样一说往往就同意退了。也有的年龄大的众生说，我都快八十了，我退什么退，都快要死了，我不搞这些事。我会说，别那么说，人死了还会有个去处，用过化名退了，死了也有个好去处。有的人就乐了说，好吧。有时我还会说，老了也要平安，你的子女孙子还希望你平安呢，我这个远方朋友不认识你还希望你平安呢。平安是福气呀，咱们用个化名退出来，咱们好好的活着，我希望你活100岁。对方一听说，那好，谢谢，同意退了。六，遇到小学生如何讲？我会说，阿姨很高兴和你通上话，阿姨是当老师的，最喜欢学生了。你知不知道汶川大地震死了很多学生吗？对方一般都回答知道。那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告诉你哦，就因为学校没钱盖房子了，那个钱都被共产党的贪官变成自己的钱了，都揣进自己腰包了，所以学校没钱盖房子。大地震来了，学校那个房子不结实，学生就被压死了。所以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当官的太坏了，咱们入了少先队了，就等于支持那些当官的干坏事了。所以阿姨今天帮你起个化名，从心灵上退。表面老师让你戴红领巾不受影响，因为老师不知道真相嘛。老师没接到阿姨的电话，你就记住这个名字，阿姨帮你把少先队退了。退的意思就是表示那些当官的干坏事咱们好孩子不支持，大灾难淘汰他们时咱们好孩子不受牵连，阿姨希望你平安，好不好？孩子听完就会说好。为了让孩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紧接着给学生讲故事，因为孩子爱听故事。阿姨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个6年级的大哥哥，放学回家时他很调皮，倒着走路，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了，不小心掉到马路上的污水井里了，卡在半截，上不来下不去，他喊救命，结果没人听到他，也没人救他。这时他想起了法轮功的邻居阿姨告诉过他的话，在危难的时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得到平安。他就开始念，结果念了3遍之后，他就感觉有个无形的大手把他推上了路面，他找那个大手却怎么也找不到。他飞快地跑回家，找到练法轮功的阿姨。阿姨说，对呀，法轮功修佛向善，有神奇吗？所以法轮功保护了你。那咱们就把这个故事写到网上，让更多小朋友知道，让小朋友都受益。阿姨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呢，是想告诉你，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也要记得念，那样就能躲过灾难，记住了吗？孩子会说记住了，然后再让学生念一遍。有的孩子还会说，阿姨等会儿，我拿本子去。把九字真言记在本子上。有的时候我会问，你妈妈在旁边吗？孩子说，妈妈在听。我说，阿姨希望你妈妈也平安，我送给你妈妈一个名字，让妈妈也退了，你问问妈妈同意吗？孩子回答，我妈妈笑呢，我妈妈也同意。有的时候孩子爸爸也在听，可是爸爸不相信不退。我说，你和妈妈都平安了，爸爸将来会后悔的。七，对大学生讲真相。主要从64讲起，坦克压死大学生，而且新闻联播都不报，还说一个都没有死，竟是谎言。所以哪个运动都不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他手中的权力。当官的权力应该是为老百姓做主的。过去还有一句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可是现在当官的都是为了自己捞钱，捞捞捞，都开始挖人的心肝肾赚钱了。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了，老天要惩治这个他，而且是以大灾难的方式。凡是入过他组织不退出来的，就极其危险。所以我们着急打电话，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解脱出来，因为咱们入党团队发誓，就和他捆绑在一起了。咱们退出来，那个毒誓自然消掉了。老天看人心，用化名就可以，对方有时候就退了。八，遇到对方要钱的，我会说，让你保平安你还不退，你还讲价钱呢？人家全家都退了，到你这儿还卡壳了。时间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天都在警示人，你看看这雾霾天气，人闻了空气都得癌症，人不吃不喝能挺两天，人一分钟不闻空气就憋死了，大难还在后头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做三退吧。有的听完这话就着急了，说那赶紧退。九，开场白也很重要，开不好头有时候就被挂。我一般这样说，哎，先生你好，跟你通上电话真是太好了，我高兴啊，我是想跟你讲两句重要的话。太重要了，就占用你一分钟可以吗？遇到抵触的就说，啥事儿说。有不抵触的就会说，好说吧，或者好你说。中国人说听话听音，有时如果我们语气很严肃，对方的电话立即就挂掉，当用亲切放松的语气说时，对方也会随着放松，往往会继续听下去。在为对方三退时，用亲切的语调说，我帮你三退，希望你好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好吧？对方通常都会很高兴地说好。十，语言简练，单刀直入。每个人都有自己讲真相的方式，同修讲真相的话可以适当借鉴，有时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一句话就能涵盖很多真相，一下子点醒对方，不需要翻来覆去的啰嗦来啰嗦去的。有时候说太多，对方反而害怕了，挂断电话。有时候如果几句话对方就明白了意思后，马上就取名告诉他，退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保平安，别让他误解我们在拉拢他要干什么事儿。而且我觉得每位同修自己打电话形成的风格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如果生搬硬套人家的可能还不好使，但是某一句话如果利用来可能就好使，起个借鉴作用。十一，碰到骂人的如何应对。如果对方骂但是还接电话，可以说，咱们远无冤近无仇的，我又没惹着你，你骂我我不生气，是因为你受骗了是不是？对方有时候会很横地问，我咋受骗了？这时就讲法轮功真相。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反对，为什么没有练过法轮功的老百姓会恨法轮功呢？对方会说，我就是恨法轮功，就是恨你们。我再说，先生你恨法轮功啥原因我知道，你是看了那个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说一练就自杀自焚把自己烧了，你看了非常生气对不对？对方会说，对。我就把真相讲给他听，他就明白了，再告诉他，法轮功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自杀自焚的，咋只有中国有呢？我告诉你，那是骗老百姓的，咱们不要上当受骗了。法轮功是修佛向善的，迫害法轮功要遭老天惩罚的，会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灾祸，所以善良人要退出来才能保平安，然后劝退。打电话没有诀窍，就是要多打，越打得多正念就会越强，就像一种功能，通过不断的拨打，机制就会不断的加强。表面上是通过讲让对方明白了真相，其实是解体了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打电话。
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